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现在是1月25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川普政府正在迅速实施新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川普总统并且签发了行政令，重开建设两条输油管道的谈判。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星期五将会访问华盛顿，他说不怕挑战川普。有美国政府官员和移民专家说，川普正在准备下达政令，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筑起围墙，并且针对部分要进入美国的移民实施临时禁令。台湾正在草拟首部补防工作法，并且将会加重共谍的刑期。
其实中国对台湾的渗透其实是无所不在，那因为长久以来，因为我们要促进两岸的关系，所以其实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尤美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的对台工作不单止是军事方面，还包括经济、科技等各个领域。详情请收听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要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川普当局正在迅速实施新的内政与外交政策，并且推翻一些此前的政策。在星期一举行的首次官方简报会上，新任白宫发言人透露了一些新政府可能采取不同方式施政的领域。在川普上任总统之后，他从让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关系协议做起，马不停蹄地向外界讲明他在关键的外交政策上的立场。川普总统说，美国想要是公平贸易，公平贸易，美国将公平地对待其他国家，他们亦都要公平地对待美国。之后川普又发出可能会转移与俄罗斯合作的信号。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对美俄在叙利亚展开联合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持开放态度。他说，如果美国能够与其他国家，无论是俄罗斯还是其他任何国家一起去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并且这样做亦都符合双方各自的国家利益，这样当然美国会这样做。对于伊拉克战争，川普上个礼拜六表示，美国当初应该控制住石油资源。他说，美国当初控制了石油，很可能现在就不会看到伊斯兰国组织，因为他们当初就是靠石油起家的。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采取行动，推动在美国中部修建两条输油管道的方案，这是他推翻前总统奥巴马政策的最新举动。川普在四日前取代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行政令，呼吁重开建设基石输油管道和达科他石油管道的谈判。基石输油管道的设计是将加拿大的原油穿越美国，运送到墨西哥湾附近的石油精炼厂。达科他输油管道预计将石油从北达科他州输送到伊利诺州南部。奥巴马在经过长时间审核之后，在2015年以环境为由否决了基石管道专案。去年底，当纳什苏族及其支持者抗议说，达科他管道专案会威胁到他们的饮用水水源和印第安原住民的文化遗址之后，美国陆军工程兵就终止了这个专案，并表示将会找替代路线。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星期二敦促川普总统指定中国列为货币汇率操纵国。舒默参议员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说，川普在竞选时一再表示他上任第一日就会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
But the president, when he ran, repeatedly said on day one, I'm going to name China a currency manipulator.But he has not delivered.
川普表示，川普上任后却没有履行承诺。他说，川普总统，如果你真的要为美国创造就业，那就要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如果你真的想美国放在第一位，那也要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 来自纽约州的枢密参议员在新一届国会被推选为参议院民主党领袖，他长期批评中国的货币政策导致美中贸易不平衡。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斯个星期五将成为拜访美国新总统川普的第一位世界领导人。川普承诺美英这两个传统民国将会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特雷莎梅曾经讲过，川普过去有关女性的言论是不可以接受的，但是他已经准备同川普会面时重点讨论贸易、安全这类更加重大的问题。英国的女权主义者发起了美国本土外最大规模的抗议川普总统就职的集会，竞选中曝光的川普有关女性的争议性言论依然令他们感到愤怒。叙利亚和平谈判在哈萨克首都阿斯坦纳召开，美国只是旁观者。在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叙利亚和叙利亚反对派就一项长期和平协议进行谈判的时候，美国驻哈萨克大使乔治克罗尔只是以观察员身份出席，没有美国有力的参与，是不是意味着俄罗斯对中东影响力正在增强呢？暴力、流离失所和饥饿随着叙利亚内战进入第六个年头，叙利亚的人道危机仍在持续。一些政府官员和移民专家都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正在准备下达政令，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筑起一道围墙，并针对一些要进入美国的移民实施临时禁令。川普在星期三视察国土安全部时签署他的第一个与移民相关的政令，这个行动符合川普竞选时多次要加强国家安全的誓言。一班武装分子星期三在索马里首都引爆一枚汽车炸弹，并袭击一间酒店，造成至少10个人死亡，多人受伤。索马里官员和救护人员都表示，实际死亡人数可能会增加。攻击发生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达亚酒店，这间酒店位于索马里议会和政府大楼附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钟，我是一个钟头的听众热线，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睇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方面正在草拟首部保防工作法。我们亦会报道台湾国安会的前秘书长分析两岸关系的时候说，两岸现状是三个没有，三个紧绷。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有美国专家呼吁川普新政府要谨慎处理一中政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国务卿人选蒂勒森已经通过了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确认，一般认为他可以通过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全院表决顺利出任国务卿，而国务院的部分次级的人士亦将会逐渐明朗。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川普的外交团队以及政策上路前，美国新政府是否对中国打台湾牌而引发台海紧张，亦都是很多长期关注台海情势的观察人士心目中当中的担忧。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现任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近来发表多篇的评论，呼吁提醒川普小心处理美国和台海两岸的关系，尤其是关于一个中国的政策的问题。卜瑞哲在一篇名为是《川普受误导对华边缘化政策》的文章当中认为，川普在《华尔街日报》专访当中有关在所有议题上和中国谈判包括一个中国的讲法是可能造成美国和中国对决的错误。卜瑞哲表示，一个中国实际上就是谈的就是台湾，但是所有证据都强烈显示台湾人民绝对无意成为川普和习近平谈判的筹码。川普如果打算和中国重谈一中，应该是先咨询台湾领导人是否愿意他这样做。而此外，卜瑞哲亦都表示，川普同中国对决或者是基于一种的假设，认为如果美国对中国强硬，中国可能会退让。不过他认为在涉及到台湾的问题上面，有理由相信中国绝对会坚守底线，不会退让。 基于对习近平的个性的了解，习近平是不会虚张声势。上个星期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关于台海安全的研讨会当中，川普是否挑战一中政策成为了讨论的焦点。一名提问者就说，要给予台湾更好的对待对美国是有代价，因为北京可能损害美国的利益。克林顿政府的亚太助兴陆士达亦都在提问的时候强调，川普和蔡英文通话对台湾是有坏处，因为台湾为此而遭到北京的报复。不过与会的专家、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亚洲事务研究员卜大连不同意这样的看法。首先，卜大连说，美国是需要在各种利益当中求取平衡，改善对台湾待遇并不单只是道义的问题，它还涉及到美国在第一岛链的战略利益。卜大连说，20到25年前，美中两国的确是在包括不扩散议题等各种领域都有可能合作，但是今日的现实就是美中关系更为紧张，美国两党都是对与中国合作的情况不满意，美国的盟友则是对中国不遵守国际规范的作为感到沮丧，因此现时美中两国应该是将所有的议题都摆到海面上面，这个并不表示美中关系不重要，或者是美国不重视中国。其次，卜大连亦都认为，北京自蔡英文当选以来就一直在度胁迫蔡英文和民进党的政府，川普和蔡英文通话之后，美中之间这一场的游戏才是刚刚开始。卜大连对川普的做法并不担忧，因为会有一个团队来执行新政府的政策，如果一年之后还是看不到对台湾有利的政策，这样那个时候才能够真正地说那一次的打破外交惯例的电话对台湾有负面的效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国安会的前秘书长在分析两岸关系时说，现在的两岸之间关系是三个没有以及三个紧绷。自从去年5月20号民进党的蔡英文上台执政以来，海峡两岸的沟通机制可以说完全停摆。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安会前秘书长苏喜日前在2017中国大陆变化与台湾对策论坛上表示，自从民进党再次执政以后，两岸之间没有互信、没有沟通、没有缓冲。苏喜曾经是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的教授，目前是台北论坛基金会董事长。他说，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之间虽然有九二共识作为桥梁，但是双方从2000年到2005年用了五年的时间才建立起互信，九二共识和一中国表都是互相之间的信任建立起来之后才有的。苏喜指出，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和中国因为欠缺互信才没有沟通桥梁，目前两岸之间的紧绷程度、擦枪走火的机会要比2000年至2008年陈水扁政府时期重要紧张。他说，即使陈水扁执政时曾经提出入联公投的证明运动，但是大陆觉得国民党还可以牵制民进党，现在国民党力量衰弱，失去缓冲，当中国大陆对台湾期待变少，会往绝望的方向走。2000年民进党政府首次实现政党轮替，但是在陈水扁执政的八年里面，国民党和他的泛蓝阵营仍然在立法院占绝对多数席位，在一些重大法案上能够靠他的多数席位制衡陈水扁政府，但是在2016年1月的总统和立法院选举中，国民党不单止再次失去政权，而且还是第一次丧失在立法院的多数。民进党全面执政，国民党失去制衡蔡英文政府的最后一道防线。苏喜说，三个没有是第一个紧绷，第二个是美中关系紧绷。他认为美国新任总统川普鹰派内阁，布局日益清晰，美中关系日益紧绷。第三个，南北韩之中夹杂住北韩核武与中美角力的南北韩紧绷，北韩核武日渐成熟，美国有压迫感。蔡英文政府去年5月20号上台之后，在两岸关系的问题上采取的是维持现状政策，但是对于中国坚持的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是两岸互动的基础。蔡英文政府只是尊重1992年的历史事实，从来没有公开表示承认九二共识。 中国指责台湾方面造成当前两岸关系陷入僵局同两会协商机制的停摆，强调只有海基会得到授权向海协会确认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两会授权协商同联系的机制才能够得以重启。中国表示坚持九二共识既是他们的原则亦是他们的最大善意，是检验台湾当局所谓善意的试金石。台湾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教授严振生说，如果蔡英文政府承认九二共识，两岸的联系能够在这个基础上恢复同建立。他说
先有九二共识去谈了，有了互信之后，那你当然你换什么2020共识也很好。
严振生说先有九二共识去谈，有了互信后换2020共识也好，好，因为2020代表眼睛的度数很清楚，2020代表一个好好的愿景，可以从2017先用九二共识到2020再换，都可以将互信建立起来。严振生教授说中国在坚持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妥协，如果蔡英文政府坚持不承认九二共识，双方就没有谈判的余地。不过他说即使双方仍然各持己见，关系僵持下去，只要民进党政府不宣布台独，两岸就不会有战争，但是中国亦不会被这种维持现状的情况无休止地继续下去。在台湾方面无限期拖延谈判时，武力收回台湾就是一种选项。他说
我觉得现在就是看我们自己要什么，我们如果不在乎那就这样子，反正对岸也不会打你，就是这样子僵在那里。
严振生说他觉得现在就是看自己要什么，如果自己都不在乎，对岸亦不会理你，僵在那里亦无所谓，但是对岸的经贸互动，台湾的经济受到冲击，台湾又是在乎经济的发展，但是又碍于现在经济没办法互动的事实，如果真的要改善可能就要想一些办法。严振生认为蔡英文政府应该对目前的两岸政策做个调整，因为川普上台后美中关系有很多不确定性，蔡英文可以用这个不确定性来做改变政策的理由。上星期台湾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向大陆抛出橄榄枝，邀请海协会长陈德铭在金门会面，他说希望大陆方面慎重考虑这项提议。田宏茂希望他表示的善意能够得到中国的积极回应，但是中国的海协会说不解决是否承认九二共识这个双方互动的基础问题，讲再多的话对化解僵局都是没有意义。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赵春山说，台湾方面最好在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向大陆表达善意，至于表达什么善意大陆才愿意同台湾谈，这个取决于蔡英文政府。他说善意应该一步步积聚，双方此前还有些机会，但是在川蔡通话后机会就没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草拟了首部的保防工作法，将会加重共谍的刑期。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说，台湾民众的保防意识确实需要加强。而在野党亲民党的立委就呼吁，希望不要令到台湾返回到白色恐怖时代。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法务部和调查局经过六个月的研究，日前提出了台湾首部的保防工作法的草案，如果为中国从事间谍工作，最少将被处以七年以上徒刑。台湾目前是以国家安全法以及刑法来处理间谍罪，最重可以处十年徒刑，未来的保防法加重了相关的刑度，具有一定的警惕作用。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出席法务部调查局学员毕业典礼致辞的时候强调，要持续加强保防的工作，在变动的世局当中一刻都不能够轻忽反渗透反情报的工作。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尤美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的对台工作不单只是军事方面，还是包括经济、科技等各个层面。
其实中国对台湾的渗透其实是无所不在。
尤美女表示，其实中国对台湾的渗透无所不在，长久以来要促进两岸关系，人民对这方面的防备几乎是没有，所以可以说是台湾有些是门户洞开。尤美女委员还表示，台湾民众保防意识确实是需要加强，不过政府亦都必须要注意，不能够让社会回到保密防谍、人人有责的戒严时期的氛围。台湾法务部调查局的统计指出，从2008年至今， 侦破的共谍案总共是有55件，一般认为这个数字只是冰山一角。除了军方共谍案之外，去年底台湾还侦破了一宗台商共谍案。台湾南部城市嘉义的一名龚姓男子去中国经商之后被南京国安局系吸收，事迹败露之后被判处了6个月的刑期。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委员、在野党亲民党立委陈宜杰对美国之音表示，朝野立委都是支持严惩泄密人员，不过草案当中赋予保防员临检权、调阅权等权力的做法是否妥当，令人质疑。
民进党以前都在喊执政，那个白色恐怖，那他们现在会不会反倒？
陈宜杰表示，以前民进党都是一直是话是白色恐怖，他们现时会不会反倒？这个是换过了的位置，执政之后为了巩固政权，变成了绿色恐怖。陈宜杰委员仲指出，民进党向来是对军方不太友善，如果让保防员监督军人，等于破坏了现有的体制，会更加打击军方的士气。台湾法务部调查局局长蔡清祥接受风传媒访问的时候表示，保防法主要是针对国家机密安全，不会针对政党进行政治侦防。蔡清祥局长仲指出，保防法的范围除了军队，还是包括机关公务人员以及民间重要科技单位等社会领域。2014年，当时的移民处副处长何荣川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表示，开放中国大陆游客自由行之后，逾期未归的有84人，其中32人被遣返，52人行踪不明。国安局副局长黄德伦亦都指出，陆客自由行透过网络就可以申请，从审查到许可发证48小时就可以完成。如果有刻意隐瞒的行程，审查起来确实是有漏洞。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新总统川普星期一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而同一日较早时候，中国外交部的官员说，中国已经准备好承担世界领导者的角色。但是有美国专家说，无论华盛顿选择哪条道路，将中国吹捧为全球化旗手将会是一个错误。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张军说，中国无意领导世界，但是如果其他国家想后退，中国有可能不得不承担这个角色。将军是在美国总统川普保证美国第一后，同时亦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在达沃斯发表引人瞩目的演说后做出这个评论。就在他做出这番表态之后没几耐，川普总统签署行政令，宣布美国退出12国签订的 TPP。习近平在那次讲话中将中国塑造成世界全球化的领导者。他指出，唯有国际合作才能够解决问题。习近平还敦促各国要反对孤立主义，显示北京愿意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根据这个基调，将军说，中国无意寻求国际领导者地位，但是如果有人说中国正在扮演着世界领导者的角色，他要说并不是中国要冲到前面，而是前方的领跑者退后，被中国留下位置。他还补充说，如果被要求发挥领导作用，这样中国将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观察人士指出，上述评论的潜台词是，第一，中国做世界领导者是时代的需要，第二，中国已经准备好承担世界领导者的责任。但是美国著名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亚洲项目主任、中国问题专家易明指出，习近平正在走一条危险的道路。易明说，很多观察者很快地对中国自称世界领导者表示支持，不单止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想做，而且因为美国似乎不想做。但是他指出，无论华盛顿选择哪一条道路，将中国吹捧为全球化旗手将是个错误。首先，全球化时代的领导者必须既要愿意，亦要有能力将各国带到谈判桌上，以应对世界最紧急关切的问题。易明说，虽然中国在气候变化、伊波拉病毒、 和北韓核項目等問題上和美國一起做出努力，但是中國是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刺激推動，有時甚至是對中國羞辱之下才做正確的事情。譬如中國在對抗伊波拉病毒開始階段，它的援助規模甚至不如古巴，直到最後中國資金援助額亦只是美國的3%。而在制裁北韓發展核項目方面，中國雖然逐漸加強了對國際制裁的承諾，但是在涉及制裁自己國家公司時就不知所措。譯明說，全球領導者必須超越僅優先自己的國家利益。他說有很多全球性的問題中國至今還未完全介入，譬如當今最具破壞性的難民危機，雖然美國做得亦不好，只是接受了10,000名難民，但是習近平只是口頭上說局面令人痛心，並沒有在解決難民危機上發揮中國的領導作用，亦沒有對應對這個危機做出多少承諾。其次，譯明認為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中國過去幾年在習近平領導下，它的本身距離全球化十分遙遠。中國政府通過很多法規限制教科書、非政府組織、媒體和娛樂中來自海外的對中國社會的影響。習近平在達沃斯會議上說，想人為切斷各國經濟的資金流、技術流、產品流、產業流、人員流是不可能，但是譯明說在中國，事實上政府竭力所做的正是如此，將資本流出中國，對有可能佔據中國市場的外國科技公司的機會做出各種各樣的嚴格限制，或者強迫外國公司將高科技轉移給中國。中國還利用貿易和投資來制裁被認為違反它的政治規矩的小國，例如菲律賓和挪威。作為全球化的基本要素，信息自由流動正是中國國家主席上台後不斷收緊的領域。譯明說，習近平可以在世界上尋求中國的話語權，但是他根本無意允許不同思想和理念去影響中國人民。中國的互聯網被活躍人士稱為中國網，中國網民和世界聯繫通道正在變得越來越窄。最後，譯明認為稱中國為全球化旗手的誤導性還在於所謂的中國模式。譯明問，中國發展模式帶來的結果使中國現在正面臨著環境、公共衛生和其他方面的社會挑戰，這樣的模式是否值得仿效？對侵犯人權沉默不語，而且自己就有大量不承認和不解決人權問題記錄，這個世界能不能夠有這樣的領導者？譯明總結說，中國或者在某些方面當它言行一致時，可以在未來成為全球化的拯救者，但是在全球領導者地位的取得必須根據他的良好品質，而非僅靠他願望和迫切。他說這個世界必須認識到具有中國特色的全球化就絕對不是全球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從紐約發來報導。
部分科學家說 3D 打印技術標誌著新一輪的工業革命，他們認為將來機器有可能製造出自己的零部件，家用的打印机亦可能制造出你和你的子女能够想到的任何事物。这些梦想看上去是可以实现的。不过到目前为止，厨房是唯一一个 3D 打印机还未能够打入的领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在华盛顿报道。
哥伦比亚大学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三维打印机，现在正是忙着做饼干。这些非常有意思的。3D 饼干那裡的研究者正是嘗試將 3D 打印領域擴展到廚房。
Our kitchen right now is the last frontier of technology. If you think about it, software has entered every other fields, but in the kitchen we still.
哥倫比亞大學的霍德尼普森說，現在他們的廚房是最後一條等待科學技術來到攻破的戰線。大家想一下，軟件已經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帶到了廚房，大家依舊好像原始人一樣在明火上面烹煮，用非常原始的工具。一旦这个技术被应用在厨房，那想一下将会是一次革命。李普森又说，千禧一代的人已经将高科技融入了生活的各个方面，用软件来到烹饪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他的学生和纽约国际烹饪中心的一些厨师在一起参加了一个为期两日的 3D 食物打印马拉松。他们的目标是创造出一些高端的美味，又可以打印的美食。
So we develop different flavor with vegetable, with polenta, with chicken, with fish, and we was able to print.
纽约的一个国际烹饪中心里面的一位人士说，现在 他们已经研制出了多种不同的味道，或者用蔬菜，或者用玉米粥，又或者用鸡肉和鱼肉，而且他们都可以将这些打印出来。但是这个技术值不值得餐馆去投资呢？专业厨师有些犹豫，他们说最主要是因为需要将所有的原材料都打碎，然后再揉成糊。
It is something I will see in a restaurant, in a professional world. I don't think so. I don't think so that's their goal. They're looking more for home.
纽约国际烹调中心的哈维·马里维特说，这样东西会不会有朝一日出现在餐馆之中，或者是专业的烹饪界里面呢？他并不认为，他觉得家用更有可能是他们的目标。这里是一个家用的三维打印机的样板，很快他就可以进驻你的厨房了。转瞬之间，你就可以看到一道既营养又美观而健康的菜肴。研发者说，这项技术只是等待有人来到用它。以上是美国之音易海文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网络影视公司 Netflix 宣布购买香港学生领袖黄之锋的纪录片。亚柏或者在亚东会酒店撤走有争议的书籍。香港说将会归还新加坡的装甲车。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由美国导演皮斯卡特拉执导的介绍香港前学生领袖黄之锋的纪录片《黄之锋：少年对超级大国》，近日被美国网络影视公司 Netflix 网飞以七位数价格购买版权，成为该公司的第一套香港纪录片，今年稍后会在全球播放。香港传媒报道，这部全长78分钟的纪录片讲述今年20岁的黄之锋从2012年到2016年期间参与学运及社运的经历，以及对抗极权的遭遇，包括成立学民思潮、参与反国教洗脑运动、作为学生领袖之一领导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以及后来成立主张民族自决的政党香港众志。因放置有否认南京大屠杀内容书籍的日本亚柏酒店集团表示，如果冬季亚运会组委会正式提出要求，将会考虑从亚运村使用的亚柏酒店撤下有关书籍。日本共同社星期三报道，亚柏集团最初曾经表示书籍内容没有错误，即使有要求亦都不会从亚运村撤走。有关争议在南韩亦都引起强烈反响。南韩参加2月19号开幕的札幌亚东会体育代表团的部分团员将入住亚柏连锁酒店。南韩体育会上个星期向亚东会组委会和日本奥委会发送公函，要求采取措施之后，札幌组委会回复称将移除相关的书籍。香港海关星期二表示，被香港扣押两个多月的九辆轮式装甲运兵车及装备将经船公司归还新加坡。海关已经完成相关涉嫌违法的调查，可能会作出刑事检控。香港海关关长邓颖光表示，香港特别行政区一直致力恪守战略物品贸易管制国际标准，按香港法例没有遵照许可证制度规定而进出口以及转运过境战略物品均属刑事罪行，可以受到法律的惩处。香港海关去年11月23号在货柜码头搜获九辆新加坡陆军装甲车，并一直扣查。这一批装甲车是新加坡军方每年例行赴台湾军演之后，由商船经海路运返新加坡，途经香港时被扣押的。穆迪信用评级公司说，美国在税收和开支方面的决定将会对近期信用状况带来超乎平常的影响。这间公司的分析报告说，美国总统川普关于减税增加基础设施开支的计划可能会增加赤字，赤字逐年累积起来就构成国债。穆迪公司表示，美国的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约 77%。 穆迪公司的这份报告是在星期二公布的，报告说社保体系和其他类似项目成本走高问题尚未解决，将会导致债务大幅增加，也都意味着政府财政动用空间比以前更加小。一个反腐败的监督组织在年度报告中将不平等与政府腐败联系起来。报告说，外界越来越寄望民粹主义领导人来治理腐败，但是民粹主义可能会导致腐败加剧。 總部設在德國的透明國際組織星期三公布年度青廉指數報告，透明國際主席烏蓋茲華在民族主義和專制領導人執政的國家看到民主程度下降，以及壓制公民社會、限制新聞自由和司法體系被削弱，這些都是令人擔憂的趨勢。北韓民航由於聯合國安理會制裁而受到越來越多國家禁止，聯合國安理會是在北韓去年1月進行核試驗之後通過了制裁決議的。聯合國呼籲為幫助將近500萬敘利亞難民和鄰國收留他們的人籌集46億美元，這個計劃是由芬蘭對外貿易與發展部部長海米卡恩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啟動的。伊拉克政府說，伊拉克安全部隊已經趕走伊斯蘭國組織，完全控制了摩蘇爾東部地段。收復摩蘇爾的戰鬥是在100日前，在去年10月份打響的。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一个钟头的听众热线，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接拨电话号码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介绍美国一本新书警告中国的信息战。我们亦会报道有关川普总统上任之后美国媒体面临的挑战，以及美国将会推出北极的新战略，注重航行自由权。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新任总统川普和中国的第一次交锋有可能会是南中国海。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很多人认为贸易将会是川普总统政府和中国紧张关系升级的第一个领域。川普在竞选期间不断谈论中国以及就业，承诺将北京列为货币操纵国，并且誓言实施惩罚性关税去打击中国在贸易当中的作弊行为。但是他就职的第一天，迅速成为焦点的是北京对南中国海的几乎整片海域的主权声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北京报道。
在川普就职的第一天，迅速成为摩擦点的是北京对南中国海几乎整片海域的主权声索，以及在人工岛上的军事化活动。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星期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华盛顿将这一片具有战略意义的航道上捍卫国际领海，防止它被一个国家占领。斯派塞没有说明美国可能会怎么做，在什么情况下可能触发这种行动，亦没有说明它具体指的是哪些岛。但是他说这些岛屿事实上位于国际海域，不是中国本土一部分。不过目前还未清楚川普准备给这种对抗上升到什么程度。这个月较早时，国务卿提名人雷克斯·蒂勒森在国会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说，美国应该向中国发出清晰的信号。第一，要求停止岛礁建设；第二，禁止中国接触这些岛礁。中国官方媒体和学界警告说，此举等同于宣战。1月24日星期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斯派塞的言论做出强硬回应，称北京对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亦即中国称的南沙群岛，以及它的周边海域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华春莹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说，
我们敦促美方尊重事实，谨言慎行，以免损害南海地区的。
华春莹表示，中国敦促美方尊重客观事实，谨言慎行，以免损害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已经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建设了7处人工岛，这些地方目前防卫森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问题研究所所长滕建群星期二在一次记者会上就美国新政府的立场对外国记者说，有关封锁的讲法是荒唐的。他说，
美国不可能派出军舰真的把中国现在这个有这个士兵 看守的这样一些。
滕建群说美国不可能派遣军舰封锁这些驻军把守的岛屿，他说这个等同于宣战。滕建群说即使没有理由相信美国和中国间的经济和军事摩擦可能减轻，他有信心两国有能力处理分歧，找到妥协方式或者达成协议。但是川普将如何实现他的南中国海政策，这个问题中国很不清楚。相比川普在竞选期间有关贸易问题的言论，他很少提及南中国海问题。即使去年七月联合国的裁决否认中国对几乎整片海域的主权声索，但是北京和菲律宾、越南和这两个主要声索国的关系已经缓和，只是菲律宾针对北京提出的这一场国际诉讼。设在华盛顿的研究机构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孙允说，正因为如此，北京似乎认为美国没有参与南中国海争端的切入点。他说
Hypothetically, if they do push the Pacific Command to try to block the Chinese or intercept the Chinese naval vessels,
孫允說讓他假設一下，如果真的使太平洋司令部試圖封鎖中國或者攔截軍艦、戰機靠近該區域，或者登上中國佔領並提出聲索的島嶼，這個將會是非常具有對抗性，但是他們願不願意這樣做？他说中国人和分析人士还试图搞清这一点。目前清楚的一点是，川普政府的言论看起来不是凭空而来。南中国海专家比尔海顿在最新一期外交政策杂志中指出，去年九月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国际法教授詹姆斯·克拉斯卡说，华盛顿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合法的。克拉斯卡在一次听证会上说，作为对国际法的合法应对措施，美国能够亦应该向中国靠近它的人工岛的权利发出挑战，促使中国遵守它的海洋法公约的义务以及国际法惯例。克拉斯卡在最近的一篇博文中指出，在蒂勒森的提名听证会上，他呼应前总统里根1983年的海洋政策声明，中国是联合国海洋公约法的签署国，美国不是。里根发表海洋政策声明作为对这个决定的回应，里根在声明中强调，美国政府不会默许其他国家单方面限制国际社会在公海、航海和飞越方面的权利和自由的行动，亦包括有关公海的其他使用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即将推出一份新的北极战略报告，针对北极地区目前的安全状况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去制定具体的应对措施。有知情人士说，新的北极战略报告并没有具体提及中国，但是中国在北极的活动应该引起美国的关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曾经看过国防部新的北极战略报告非机密版初稿的几位防务专家，1月24号聚集在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就美国未来的北极战略展开了专题讨论。丹沙利文，来自美国唯一地处北极的阿拉斯加州，亦都是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他说国防部即将推出的北极战略报告强调美国对北极地区航行自由权的关注，并且是将会采取措施维护这个的权利。
I think, you know, we're going to be tested here because just lik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沙利文表示他认为美国在这个地方会被人测试，因为就跟在南中国海一样，如果美国不实施航行自由行动保卫自己的利益，其他人不会等待美国来采取行动，他们正在是改变当地的现状。有机会阅读国防部新的北极战略报告的几位人士都说，报告至少是有25处的地方提及到俄罗斯，反映了五国大楼对俄罗斯在北极地区潜在的威胁的高度关注，但是报告对中国在北极的活动只字未提。曾经担任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的退役海军上将拉夫克德表示，中国正在谋求与俄罗斯合作开发北极资源，他的力度甚至是超越俄罗斯。
I think China will be moving there, and in a way, I could envision in the resource and the economic area.
拉夫克德认为，中国正在朝这个的方向采取行动。他相信，在资源以及是经济领域，俄罗斯正在成为一个次要的伙伴，而中国才是主要伙伴。所以， 大家是看北极的问题的时候，不能够单单是看俄罗斯，要以战略目光扩展视野。沙利文参议员亦都认为国防部新的北极战略报告应该是提及到中国。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2015年派军舰进入阿拉斯加州美国领海，显示北京在北极地区可能不怀好意。五角大楼应该是对中国在北极地区的野心给予更多的关注。
Recognizing the interest of not just Russia but other countries like China.
沙利文表示，认识到唔单止俄罗斯，而且中国等国家对呢个地区都有兴趣，呢个系重要嘅第一步。中国距离北极遥远，但系自称系一个近北极国家。近年嚟，中国迅速增加响北极地区嘅投资，并且建造更多嘅破冰船，为开发以及利用当地嘅资源做好准备。由美国国务院组建嘅国际安全咨询委员会，2016年9月发表嘅北极政策。报告当中表示，中国看来正在通过在北极的商业活动谋求在北极安全事务上扮演更大的角色，美国政府应该是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前美国国防部副次长古德曼女士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前奥巴马政府的比较关注气候变化对北极环境的影响，刚刚上任的川普政府可能会对北极的资源开发以及是安全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川普时代的来到，美国新闻媒体开始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川普总统在就职的前后，对新闻媒体报道连续不断的尖锐批评，不单止在他的支持和反对者当中产生了巨大的争议，亦在新闻界引起了强烈的震荡。咁抛开党派之争唔提啦，咁最新嘅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媒体报道嘅准确性同公正性嘅信任度已经跌到历史新低。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亚薇喺华盛顿嘅报道。
川普总统就任嘅头一日就发起咗同新闻媒体嘅战争。喺1月21日，川普参观中央情报局嘅时候，并且发表咗讲话，期间佢将媒体人员列为世界上最不诚实嘅人。他说他一直在同媒体展开一场战争，并且警告那些对参加就职典礼人数进行虚假报道者要为此承担后果。他说他在演讲的时候看到场下有100万到150万人，但是一家媒体就报道说观礼人数只有25万人。之后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新闻发布会上面指责有些媒体故意通过制造虚假报道来到播种纷争。众所周知，川普和媒体之间发生冲突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就在他就职典礼的10日之前，他在当选之后举行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面点名批评网络新闻媒体 BuzzFeed 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制造虚假新闻。 BuzzFeed 此前披露了一份长达35页未经证实的文件，声称俄罗斯暗中扶持川普上台，并且掌握了他的一些把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亦都报道了这件事。川普抨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是假新闻，嘲讽 BuzzFeed 披露的信息是一堆没用的垃圾。此外，早在2016年2月，仲是总统竞选人的川普曾经针对新闻媒体对他的大量负面报道放话要开放诽谤法。川普说，如果这些新闻媒体写一些抹黑、恶劣和不实的文章，他可以起诉他们，并且赢得一大笔的赔偿。美国学者普遍认为，总统和新闻界之间的冲突早在建国之初就出现了。在被称为政党报刊时期的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半叶，不同政党都曾经利用自己的报刊来到宣扬该党的主张，并且攻击对手。因此，总统和敌对报刊之间免不了发生不愉快的碰撞。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新闻工作日益专业化，而且逐渐形成了独立的记者群体，但总统和新闻界之间的冲突从未停止。明尼苏达大学新闻伦理与法学教授、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出版物媒体法律手册的作者简·柯特利说，以已故总统尼克松为例，他对新闻界的反感如此之深，以至于他政府的黑名单上面包括了不少的新闻记者。
Through his administration, news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New York Times, their phones were tapped, and there were other.
柯特利话，尼克松政府曾经对《纽约时报》咁样嘅新闻机构进行过电话窃听，并且动用咗其他一啲喺我哋今日大多数人睇起嚟根本并不恰当嘅行政权力。 呢啲系一个极端嘅例子。但系就连同新闻界关系处得最好嘅总统，亦都会话佢哋曾经有过同新闻媒体交恶嘅时候，即使冇到达到直接相斗同对立嘅程度，总统亦都肯定唔会认为呢种事情系喺度推动佢嘅议程。反过嚟，新闻媒体亦都有越位嘅情况。大众抱怨话，由于佢过度依赖宪法第一修正案嘅保护，导致包括官员在内嘅一啲人成为不公正报道嘅受害者。首都华盛顿非营利机构新闻实验室嘅执行主任、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出版刊物《独立新闻工作手册》嘅作者德博拉·波特话，记者喺报道包括总统在内嘅公众人物嘅时候，喺一定程度上面受到美国法律嘅保护。
Even if journalists make incorrect statements about a public figure, that would be any politician or celebrity or business leader who's well known.
波特话，即使记者对某一位公众人物，包括政客、名人或者知名嘅商界领袖，作出咗不正确嘅陈述，佢哋亦都唔能够被成功咁样起诉，除非有证据表明作者或者出版者嘅行为系带有实际恶意。实际恶意系指佢哋明明知道自己所报道嘅内容系虚假嘅，但仍然就是这样报道了，或者他们的行为根本就无视事实的真相，也就是说他们甚至都没有设法调查自己所报道的内容是否属实。在历史上，美国法庭在诽谤诉讼之中一般都倾向于新闻界。联邦最高法院以往的判决指出，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保护公民对政府官员行为发表的所有言论，其中包括错误的言论，除非他们是在这里明知错误或者是不顾事实真相的情况之下恶意诽谤。因此公众人物要赢得诽谤的诉讼，比普通公民要承担更高的举证责任。不过随着川普时代的来临，这些一切有可能发生改变，虽然没人知道将发生何种形式的改变。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在媒体采访之中期盼川普当选之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预示着新闻新纪元的来临，并且提出川普有可能重塑新闻道德。盖洛普公司在2016年9月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美国人对大众传媒全面、准确和公正地报道新闻的信任和信心已经降至历史的新低。只有 32% 的人说他们对媒体有很大或者相当程度的信任，这个数字比前一年下降了 8%。 即在华盛顿的新闻实验室的执行主任波特指出，记者面对信誉危机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了，有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一手造成的。
Due to some very highly publicized scandals in the news media, issues of plagiarism, that is copying what one person said and using.
波特说，这个问题的出现源于高度曝光的新闻媒体丑闻和标涉的问题，也就是将其他人的话抄袭过来当作是自己的作品，甚至杜撰事实。坦率地说，这些是记者所能够犯的最致命的错误。这些问题在川普提出来之前就有了。前总统乔治 W. 布殊的白宫新闻发言人阿里弗莱舍说，很多新闻机构在分析和意识形态方面走得太远，未能够做到报道中立和公正。
Nobody in the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 make the press do one thing or another. It's one of the hallmarks of our freedom and the hallmarks of our democracy.
弗莱舍说，政府之中任何人都无权对新闻界指手画脚，这些是美国自由和民主的标志之一，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他永远准确无误。川普时常喜欢挑战并且质疑新闻界报道的准确性，而这些正是很多人所回避的。其他政客更是不愿意挑起同新闻界的争端，媒体失去了这么多美国人的信任，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的责任。正是因为如此，如何在报道之中努力做到客观、真实和公正以及全面，已经成为新闻媒体必须面对的当务之急。虽然是这样，受访专家一致认为，对于民主社会来说，一个独立自由的新闻媒体在监督政府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印第安纳州迪堡大学传播学教授杰弗里·麦考指出，设立自由的新闻媒体的目的就是要对政府和权贵进行监督和问责。
But I really do wish that whoever sat in the White House would have more respect for that role of the press, because really,
麦考说，他真切地希望无论谁入主白宫都能够对新闻媒体的这种作用给予更多的尊重，因为新闻自由正是美国有别于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甚至其他西方式的民主国家的地方。美国的新闻自由对确保公众的知情权至关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阿眉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专门报道美国国防新闻的网站自由灯塔的总编辑以及美国知名记者比尔格茨最近发表了一本新书，警告美国不能够忽视中国的信息战为美国国家安全带来的威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保守派报纸《华盛顿时报》专栏记者格茨最近出版的名为《信息时代的战争与和平》一书说，中国以大型网络袭击和影响战正在对美国进行史无前例的信息战，是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最多威胁的国家。格茨1月18号在华盛顿的一次新书发表会上说，信息战演变到现阶段，中国吸取了古代的孙子兵法，在信息战方面居于食物链的顶端。其中一个例子是北京的战略骗术，试图说服世界中国不是一个具有威胁的大国。格茨说，中国的策略是清楚的，他们将美国看作敌人。格茨说他认为美国忽视了这一点。格茨认为美国三十几年来希望以贸易促进政治改革的对华接触政策完全是失败的。他说中国变得更加压迫，在意识形态上比几年前更共产主义。格茨说他认为如果美国具备了更高的信息战能力，美国可以帮助中国从共产主义制度到更民主的制度进行真正的过渡。2015年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遭黑客入侵，2150万份有关联邦政府雇员和前雇员背景信息的人事资料被窃取。外界普遍认为此举是中国黑客所为。格茨说这些资料对中国信息战来讲是一个金矿，美国只是将这一次的袭击看作成是一次间谍行为是不够的。格茨批评奥巴马政府的疏忽和对这一次袭击的低调处理。他说 格茨说更重要的是在信息时代间谍活动正在帮助新型的信息战，那一些2200多万份记录不单止会被用来从美国政府招募间谍，他们可以被用来招募那些能够进入信息系统的人，中国可以利用有关的信息进行更大规模的全面袭击。格茨在书中说，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黑客袭击之后的几个月后，一些情报系统的前官员收到了威胁电话。格茨说这个与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人事资料被中国窃取有关。美国2017年国防授权法规定美国国务院协调国防部成立一个应对外国政府信息战的机构。这个名为全球接触中心的机构下属于美国国务院，它的反信息战功能预计将在今年上半年开始运作。格茨说设立这个机构对反外国信息战来讲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他担心这个机构的效率可能会因为政府繁琐的体系而难以提高。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啊结束了星期三晚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一阵间中国时间晚上11点至12点，我哋一个钟头的听众热线嘅免费直播电话号码系4001200551。听晚星期四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听晚再会。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